七章一句话好严重，好严重，对不对？
一句话好可怕哦。
对，
到了这个时候好像已经就没有回头的
回转的余地
了。他的数算以色列家的这种种的事情，我们觉得他很可怕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管以色列人做什么，上帝通通看在眼里。你看他在这里数点的那个详细啊，真的是挺怕人的。我们一面在读呢，就一面就需要知道这些话肯定跟我们有关系的。只是这一章和前面六章有什么最基本的不同？
我觉得前面还一直说你们回转，你们回转，这一章已经不说回转。
嗯，没错。那还有呢？这章主要讲的对象是什么？当然都是讲以色列家，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字啊，基本上到这里才开始出现。
殿嘛，圣殿嘛。
啊，对对对对，
耶和华的殿。像是在讲他们服饰上的问题。
这一章开始讲的主要的重点是殿殿殿殿殿。开头的时候他说城城城城城，对吧？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在街上去呼喊。
就缩小了他的这个范围，到了殿。
对，一个是城，一个是殿，这是两个，那所代表的东西不一样啊。讲城呢，或者讲民呢，重点比较摆在以色列国。
对对，
讲到殿呢，那就是特别是讲殿了。所以你看这里边最明显的一个被新约被主耶稣引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贼窝，贼窝，
贼窝嘛。所以这章一定要先注意到这一件事情。他一再说这是称为我名下的殿，像他为什么他会连续三次讲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试着告诉我们什么？殿对应到我们今天呢，像比较像什么？
神的殿不是我们自己吗？哎，对。
还有呢？
教会。
在这里尤其是讲的是教会了。那我们从前面来啊，第一节到第三节了，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你要站在耶和华的殿门口，你要对教会讲话了，是不是？好像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对教会写信一样，在那里宣告这话，你们必须要干什么？改正行动作为，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他这个连续三次的这句话就是百姓在依靠。哎，这句话怎么会成为一个依靠呢？
就是假借神的名嘛，其实行的违背耶和华的。
是虚谎的话成为依靠？
对对对，为什么虚谎的话？
那为什么这句虚谎的话被拿出来做范例？
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为什么虚谎？其实耶和华没住在这个殿里，
对了，
殿已经成了贼窝了。
因为他看见有这个教会。他看见有这个建筑物，他觉得这个就是他可以依靠的，就有点像我们说啊，我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我们喜欢用的字在这里面也被提出来，敬拜敬拜，这个叫做虚假的敬拜。但是因为他在那儿，所以我们不但是说，而且是重复的说，这个重复的说主要是安慰了谁啊？安慰我们，
安慰自己。
啊，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在我们的中间，你就觉得心里面很踏实，很像主耶稣讲的说。你们不要心里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毒蛇的种类，我告诉你们，神可以从这些石头里面兴起他的子孙。那犹太人就一向是依靠什么？依靠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在这里是非常类似的，因为人说啊，耶和华的殿还在我们中间，还有种种的活动在那里，建筑物还在那里，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心里就把自己欺哄了，就觉得我们自己没事，就好像上一章讲的祭司尽情呼呼的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这都是欺哄自己安慰自己的虚谎的话。所以他就派了先知来跟以色列人讲，你看历史上有多少的教会逐渐逐渐就不见了，衰微了，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刚才丁阿姨讲的，耶和华不在中间了，主耶稣没有在教会里面了。但是神对子民的要求啊，是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众中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那这个我们上次大概的谈过。他这些的改正行为行动作为用在新约里边，你可以以什么话来把它总结起来？
爱你的邻舍。
对，爱邻舍如己嘛。
爱人如己、
对，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一定不能够被去掉。那这个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呢， 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这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你这两件事，你这叫诫命中最大的，你们这样做了以后，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这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哎，我们常常讲说耶和华是不是同在，您称为耶和华了，这是耶和华的殿，可是耶和华不在里面，你怎么把它叫耶和华殿呢？那怎么样要让耶和华在里面？其实不是用什么好像很神秘的、很属灵的、很高深的讲论啊、方法啊、手段啊，而是什么？仍然是这个所讲，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这样主就会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最最基本的。这个固然不是讲到说啊，殿它的帐幕被神的荣耀充满，但这的确是啊最重要的事情啊。你看底下有一段呢很有意思啊，就是第22节的地方，他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这个话很有意思哎，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亚伯拉罕到底是先被称义呢，还是先受割礼呢？哎，他称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提到割礼，那更不要说400年以后的律法。所以这个割礼也好，律法也好呢，只是他称义的证据。你不能说后来的事情把前面的废掉，对不对？那这是所谓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理啊。耶和华自己也是这么讲，他说我把你们带出来的时候的确啊没有跟你们提这些事情啊。他下来找摩西，他只是说我要把他们领出来，对他们的要求呢其实就是要听从我的话。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像亚伯拉罕有没有什么律法？没有啊。
嗯。
以撒雅各没有什么律法。
嗯。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挪亚有没有律法？没有。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嗯，
他说他只吩咐这一件，这是在哪里啊？出埃及记的什么地方？
没那么一句话嘛，他就是给摩西颁布了十诫，完了嘛。
在这个19章的第3节，
怎么讲？
他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哦，就是这段话。哎，这段话很熟悉，但是的确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在颁布什么诫命啊、律例啊、典章啊，对不对？神看以色列人对他们的要求就像对亚伯拉罕的要求一样，亚伯拉罕听从耶和华的话，亚伯拉罕信神，列祖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嗯，
那到了第11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这是主耶稣引用的。这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贼窝，他是这样讲的，从第8节开始，他说你们倚靠虚谎无意的话，偷窃杀害奸淫其假事，向巴利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又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这里敬拜，这些行为的总和，耶和华把它叫做贼窝。那后来主耶稣也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叫贼窝，但难道他们在这个第二个贼窝里面向巴利烧香吗？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吗？没有哎，对吧？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什么称那个圣殿为贼窝？
做买卖嘛。
做买卖，那还有没有呢？这两个不一样，不是完全一样。主耶稣说什么？我父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
啊，嗯。
你们使他成为贼窝。这个你们这些人呢，就像前面所讲啊，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们都来了，来这里干什么呢？
敬拜。
来这里做买卖。
说的好听一点。
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可是这个敬拜的行为，不但被耶利米定为贼窝，也被主耶稣定为贼窝。 那么这里面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问题了啊，包括说怎么样的教会才不是贼窝，怎么样的敬拜才是真实的敬拜，为神所接纳的敬拜。那神把这些事情通通叫做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什么样的事啊，可憎的事。对于称为我名下的殿，称为我名下的教会，哎，耶和华看得非常非常严重。因为你要么你就不要说是我的，你既然说是称为我名下的殿，称为我名下的教会，那你就不能够有一些可憎的事。这个是令谁可憎的事啊？当然是令神可憎的事。这可憎的事从耶利米的时代呢，他讲得很清楚了，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别神烧像，对不对？
嗯。
还有一点呢，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这个自由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progressive 吗？liberal 吗？
那是这个不分男女不就自由了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自由了。
也、yeah, 为什么会有这句话摆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限过平安期和繁期以后，他的罪
赦免。
他说我来办了这些事儿了，我来到这个殿里面敬拜了，我做完了，我交差了了事儿了啊，我放上十分之一了，管他是什么东西，总之我这事情做完了叫做自由了。就对他们来说就完全是一个表面的宗教活动。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长期观察，每一次他都记下来，每一次他都观察，最后他给你一个宣判，那这是很怕人的。他说你把我的殿当贼窝，他会拿出证据来的。主耶稣的时代，所谓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这个桌子是不是耶和华的吩咐啊？没有耶和华的吩咐。那小丸子说的那个方便，的确跟耶和华的吩咐有点像。他说你们将来啊，来到耶和华灵明的所在来献祭的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献祭不能随便找个地方献呐、啊，
嗯，
啊，他一定要到耶和华灵明的所在。那如果是在示罗，大家就到示罗来献啊；如果是在耶路撒冷啊，就到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做祭司啊，跟这个做三字会的牧师啊啊区委啊是肥缺啊，因为你只能到这地方来。但是他说你如果路远不方便呢，你可以带钱来，就在当地买，那没有关系的。只是说所谓的当地买呢，不是说到圣殿里面来买啊，这摆起 free market 了，这个不一样了、啊。牛羊鸽子全部到这里头来卖了，这个就不像话了，这个完全就已经失掉了原来献祭的本意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成做买卖的地方，把他们都赶出去。就在今天，我们一定要想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来到教会里边啊，或者我们一直生活在教会里边，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教会生活才是在神的眼中看为真实的敬拜？
这个听到卖鸽子非常生气啊！
我更是，他没有说盲人呐、啊，不错了。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事情啊，在三字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当有的弟兄姊妹病缓解了或者医治了。我教会祷告完了，他的孩子上学升学就是顺利了啊，祷告蒙应允了之后，有一些教会的典长或者是长辈啊，就开始提醒那个人，你要到教会感恩。其实意思是你要去教会里放上点钱，这个叫做你要去感恩，这个很像做买卖。上帝怜悯谁啊？但是现在教会把这个功劳拿过来，是吧？你看都是教会给你办的，既然教会给你办事，你也得意思意思。你看他这里不是重复了三句耶和华的殿吗？有点像是外邦人的重复话，好像上帝提醒我们，就是把那种外邦的立功之法的那种的信法、敬拜，代替了单单仰望神的那种恩典。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年长的嘛，刚信的时候信的也快，但是信的很迷信，就是换了个洋菩萨，然后把那个灶王爷换成主日单，然后上面有一个就那日历啥的，对着日历开始拜，意思就是说我要虔诚啊，拜的次数多，或者我去教会多，说还这么说哈、啊。你看我还给教会放上几个，啥意思？就是有点像是到泰山上放上几个田宫的一样的，就是那种神怎么会不祝福我呢？神祝福我是因为我做了这些。那久而久之，有些教会可能在这些方面慢慢倾向于把这个敬拜啊，各种的会体，经常参加聚会，把这些都当成一种功劳。你看我信耶稣信得好，是因为你看我一周到教会得有五次，我晨祷也参加，我这些，这都是我信仰虔诚的标志。
哎，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听得懂听不懂什么叫做典长？
就一个镇上或者一个村，反正一大片， 有一个聚会点的小领导、
啊、聚会点的小领导，那这个这种点长的制度啊，或者什么片长啊，
管会堂的
这种新名词，这种新名词，
这个我参加过很多啊、
哦、
我们光这个镇上就有十几个聚会点，
嗯，
这不是称为教堂啊，小的时候可能说比如说聚会点是什么时候聚会的呢，它就是每一个周一到周六的可能是任何一个晚上，那聚会的模式跟以前的那种教堂里是一样的，但是教堂里可能在周末啊或者主日啊，
嗯
啊或者礼拜三啊，那弟兄姐妹觉得还不够，当时成立这个聚会点呢基本上都是在某一户人家里，
嗯，
然后那户人家渐渐就变成这个聚会点的负责人了，他来打理，他来安排，这个谁来带歌，谁来讲道，谁来分享，所谓的感恩礼拜啊，感恩聚会啊，的确是有，
嗯，
那早年的呢，那的的确确有老一波的那个真的是有神迹奇事的那一波的人呢，就觉得说神为你做这么大的事情需要来喜乐赞美，
嗯，
然后呢，赞美呢，他又会带着礼物来和大家分享。
哦，
那一波是完全知道说，他可能就带一个苹果啊，送两颗花生啊，也就这样子了。
嗯，
但后来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自己的人的聪明，就是说，哎，那你要去奉献点钱啊，那聚会点是不设，一般是不设奉献箱的，因为一般你要奉献的话，一般是就让你去教会去奉献啊。那如果聚会点又有什么，那你就买点苹果来大家分一分，每人一个苹果。到现在他们这边有一些老一辈80多岁的，他就是说，哎，他甚至就是，哎，一把米都有可能，他比如说每人送一斤都有会纪念神在他的生命中做事了。但是这一波人差不多现在都已经70、80了，年轻一点的基本上现在也不实行这些东西，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目前我们这边是这样啊，他们有一些。
对这些事情让我们长见识，因为我们在北美得救的这些人呢，我们就对这东西没有经历过，也没见过。嗯，就是假如弟兄姐妹请你讲一个题目叫做敬拜，那你怎么讲？你不能只是说啊，以心灵和诚实，但是什么叫做心灵和诚实？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叫做敬拜？因为这些通通被定为虚假的敬拜。
前不久我刚好还自己还查了一下，就是那个第一次出现，就是在创世纪第22章，这个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他说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那个拜其实是不是说低头那个拜，就是敬拜那个拜，指的对象是神的。对，他那个有几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说他去拜这个事情是神要求他的，他不是说他自己他突发奇想他要去敬拜。有对象，然后他还有一个内容，他不是说我去就行了，我就去我就算，不是，他带着这个东西，这个当然很特别了，他带的是他的儿子以撒，但这个以撒呢又是指定的一个对象，又不是说他想带就带，神就是说你所爱的就是你儿子以撒，以撒是神赐给他的，确实是从神来的，本来他是不会有的，这个年纪很大都不会生孩子的，然后就所以他有一个很基础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神给你的，然后呢神现在又说你把这个东西再来给神，然后是神指定的这个方向这个地方什么他就去了，仔细的去一个一个去看，应该是能看得出来的。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是一样，就是不信耶稣的时候，你迷信的人也敬拜，也觉得他是拜老天爷拜这个拜那个，但是信主了之后就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神其实是要求我们敬拜他的，我们信主了，他造我们有一个荣耀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敬拜。这个敬拜就是我们得着了耶稣，我们才能敬拜，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法去敬拜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
嗯，
我们先是一个得救的人了，然后我们对神就有一个认识，然后这个敬拜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督能够，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基督能够再把它给献上给神。用我们术语讲就是供应基督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基督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可能得到的这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实际真正能够经历到的或者能够有体会的其实可能多少不一样，各个方面不同，但是我们其实有一个责任，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这一点，神已经给我们的这一点给他显明出来。因为这个事情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成的，这个就是敬拜。你看亚伯拉罕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其实是更得到这个神对他的这些，那个地方教会我们在里面其实很强调这个，是吧？我们就是供应基督了，就是怎么样，这个方法都没错。但是实际到最后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去了之后，如果觉得祷告也很好，唱诗也好，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但是你回家了之后呢，又觉得说，哎，好像就变成跟以前一样了，那其实就是模式化了，已经也形成了一个流程一样的。 但是
那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你给什么建议呢？什么样的敬拜是啊，真实的敬拜？
一般的想法，我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这个模式了，或者出现一个变化了，比如说这个讲道的这个人他有事他来不了了，或者说就今天就只来了几个人，他不管是怎么样吧，来了之后，如果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大家还是心里是。我们一般是比较强调安静，就是不要来回动来动去，也不强调别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能够在里头有一些比较诚实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的交通。那因为有些事情大家是不说的嘛。就是、
敬拜到底是你去做的一件事情呢，还是你的生活？是哪？
你的生活，你的生活，
你的生
活，你的生命状态就是你的敬拜。
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啊、那个就不是说你到主日能不能动啊。你如果没有一个敬拜的生命、敬拜的生活，那你再到殿里面去啊，你把它叫成什么主日敬拜、时刻敬拜、灵里敬拜、生命敬拜、诗歌敬拜，其实都是枉然的啊！你看旧约里面雅各最后是讲他就雅各就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是他一生的终结。什么叫做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是个瘸腿的。我跟你讲，他拿着拐杖，他走的每一步都在敬拜神，那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当雅各这样敬拜的时候，他所有的子孙都跟着他敬拜。所以雅各他讲他带给子孙的祝福，他说我所住的福啊，我所住的福是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啊。他能够把天上的福气、永远的福气带到他的子孙中间，给他们开了眼睛了，真的是让他们看见永远的事情。因为他这个人他的一生是一个敬，他活在这个向神的敬拜里边。那这话好像听起来很难懂，其实要比你去聚会里边做什么要容易懂得多。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讲的很精彩，呵呵，很简单。他说你知道圣经里面哪一个人讲敬拜啊，或者说讲侍奉这个字讲的最好最精辟的是谁吗？没人猜得到。他说就是撒旦。撒旦跟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哎，他说那个就是敬拜，那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因为你不可能同时，你要俯伏拜的话，你就不可能又拜这里又拜那里，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对象嘛，对不对？这个俯伏拜我就是真正的敬拜，所谓心灵和诚实，就是说你只会这样做，你只能这样做，你真的是这样做，这个叫做心灵和诚实。不是说我用我的心来敬拜啊，我是真的在敬拜，那个还不见得是敬拜，而是你的生命到底是怎么，神是不是你真正的主，在你的心中，世界也好，撒旦也好，其他一切被神所定为虚谎的事情，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分量？你这样生活的话呢，你就能够把这个真实的神的同在带到聚会里边来。你如果不是这样生活的人，那就有点像 Frank 刚才讲的，你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敬拜的非常好了，回家又一样了。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所谓虚假的敬拜，这里是一个很，就是这一段到十一节这一段呢、啊，我觉得弟兄姐妹要值得反复去思想，尤其要像主耶稣讲的这个万国祷告的殿。教会啊，我们又在提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教会一定要祷告，但是祷告你祷告什么？你不是说祷告的轰轰烈烈，或者提出来很多很多的事情在那祷告啊，大家流泪祷告就是好的？不不不，你真实的祷告一定和真实的敬拜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教会是干什么，我们要寻求主的同在，我们也要用像耶利米书这样的话来不断的省察自己，鞭策自己，洁净自己。你看他走了不多远，他就要有一段话啊，就像新约里面讲的啊，主耶稣说纪念穷人，保罗说要纪念穷人啊，使徒都说要纪念穷人，这我们一听我们就想说，哎，问题是我们周围没啥穷人，对不对？有很多的话能够提醒我们，鞭策我们。好了，我们现在进到下一段，谁自愿能够把这个示罗的事情啊，耶和华叫我们到这个示罗去考察考察，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哎，谁能够把这一段呢 谁去了示罗能够给我们整理整理的。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 summary， 有没有一个替我们整理好的段落专门讲这个示罗？不是说撒母耳记那边啊，不是不是，那是一大堆，好多好多。那有没有一个地方替我们总结了，就是耶和华这里讲你去示罗查看前因后果到底怎么回事，我又做了什么，把我们总结的清清楚楚的。诗篇78篇55节呢，到这个
就一直在说嘛，好像然后到六十几节、
啊、差不多到六十五节吧。
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嗯、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原文是能力，交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浇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永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
哎，到差不多六十八节差不多。
嗯
啊，像这种的诗篇呢，非常的宝贵。
讲故事。嗯，
对。它很像什么呢？很像新约里面的希伯来书。
嗯，
他把那整个的事情啊，给你浓缩成几句话，就教我们怎么去读圣经。啊，你要学会读圣经呢，这种的地方一定要留意。你看，我们可以从士师记、撒母耳记讲到列王记，哎呦，一大堆示罗的事情。你要你综合起来，到底里面来龙去脉怎么回事啊？我们要学的功课是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你讲不清楚的，这里你看他写的多好，清清楚楚，神为什么向他们做这个事情，他的手段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百姓的身上所经历到的是什么，可是实际上神在做什么，通通都写在里面。一方面他把他的能力交付敌人，他离弃了他示罗的帐幕，可是另外一方面其实神那个时候像什么勇士饮酒呼喊了、啊，他自己进到非利士人之地，败坏了他们一切的偶像，要胜回来，百姓还是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最后他在博士麦在击杀他的百姓，你看看，那在这整段的话呢，都被浓缩在诗篇七十八篇。所以当人借着耶利米吩咐百姓说：“你们且到示罗去。”那一方面我们要去啊。一方面呢，你如果真的去的话，你就发现你读不懂。但是读不懂的时候，往往圣经已经替我们解好了。诗篇呢、啊，先知的话非常宝贵的地方。假如耶利米在这个地方，神不提这个且到示罗去，他没提这个东西呢，我们读过示罗，读过撒母耳记呢，就觉得一团混乱啊，你不太晓得那一件事情多重要。在神看起来，他把他的约柜交给敌人掳去。那个叫做离弃示罗的帐幕、哎、那个叫做不拣选以法莲呐、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直到诗篇的话，直到耶利米在这里把它说出来，我们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往往读不懂。如果圣经给我们这样的例子，那你多去看多去读啊，那慢慢的你这个里边呢，读圣经的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那个这究竟是圣经里面的某一些的事情他替我们点出来，还有很多的地方他没替我们点出来。那这里呢就值得弟兄姐妹去多花心思了啊，那就说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回去读一读啊，这个示罗且往示罗去，诗篇78篇。78篇不但把示罗的历史替我们总结了，出埃及的历史。
对，看好导开始说。
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什么
史诗。
通史，对。通史。就把你都整理好了。